色列三之二。我们到达了特拉维夫的时间是早上七点，九点左右到达了饭店。经过秘书协商，柜台居然让我们十点钟就入住。我能够说什么呢？不是以色列人太好客，就是饭店的空房太多，不是吗？我们概略休息了一下盥洗，接着便外出游览。先坐计程车到老城区，再散步回到饭店。如此一边健身一边观光，你看我这个年纪，随时随地都没有忘记养生保健的重大问题。特拉维夫的风景虽不至于美到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某几个角度的某几个画面也值得我拿相机拍下来。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一，这里有四张照片，看起来还算蛮美丽的。左下角那一个海浪，那个几栋高楼呢，里面就是我们的饭店所在。快回到饭店的路上，我看到了一辆巴士，上方写着 In God We Trust。 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二，它突然提醒了我这是宗教国家。回到饭店，推开窗户往外一看，又瞧见了相片三的这个景象。哇，刹那之间我忍不住在心中默念了一句哈利路亚。耶稣是以色列的守护神，如果天堂有实体位置，他应该在哪里呢？不就在以色列附近的天空吗？当天晚上我们前往商展会场，参加官方举办的开幕式间晚宴。说起来好笑，当我到达会场的时候，对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们男人光亮亮的秃头好多啊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四，我每一个圆圈标示的都是一个秃头。一眼所见，许多男士的头顶都是剃得光光亮亮，个个都像老牌影星刘伯莲娜，几乎让我相信这是以色列最流行的男士发型。难道这是犹太男人戴一顶小圆帽的原因吗？没有多久，会场开放记录，来宾鱼贯而入。只见会场的场面很大，大家可以看文字网页相片五。可惜自助式的菜色不太好，所幸白酒、红酒、啤酒是无限制的供应。我在会场四处闲逛，遇到了两位调查局以及两位新北市警局的代表。一谈之下，调查局的两位官员居然是我二哥的好朋友，他相遇故知，我们当然互相敬了几杯。这一晚没有吃什么，但酒喝了不少。晚上回到饭店睡了一个好觉。第二天在饭店早餐，菜色不少，然而我认得出来的菜色却不多，最后索性把冷盘全扫了一遍。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六，里面除了烟熏鲑鱼，其余我各试了一小口。相片六的那几样菜，只有烟熏鲑鱼还算可口，其余都不太好。吃完早餐，我们便赶到会场看展。这一次工作是看展，不是参展。中餐也是大会提供的不太可口的自助餐，晚上才回到饭店晚餐。第三天因为看展的主要任务结束了，晚上睡得比较晚，起床以后我们就直接吃中餐。地点是上网查的当地一家颇具知名度的餐厅。我们点了一瓶红酒、一道沙拉、一道冷盘、四道主菜以及餐后的甜点。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七，它的左上方是沙拉，右下是一道冷盘，左下是餐后的甜点，其余四道是主菜，包含中间左边的是鱼，中间的是牛肉，中间右边的是螃蟹，以及墨鱼汁海鲜意大利面，也就是右上方的那一道菜。特别要说明，相片七的菜量是三人份。由于来之前我就查过以色列人不吃螃蟹，可是地中海就在旁边，那里那么多螃蟹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因而我推测这里的螃蟹一定很便宜，又因为临海也必定很新鲜，所以我不顾一切点了一只螃蟹。一吃之下才发现，第一，价格不便宜；第二，螃蟹虽然新鲜但个头很小，烹调的方法也不对。如果你要我猜他们烹调螃蟹的方法，应该是用热油短暂的迅速的加热，因为它的外壳很烫，中心的肉却还有一点生，最后撒上橄榄油与黑胡椒盐。这个会好吃吗？最起码螃蟹的鲜味全给压下去了。这只螃蟹让我学到了两个心得。第一，某一个地方如果不吃什么食材，那么即使餐厅有卖，烹调方法也一定不到地。第二，到什么地方旅游就要吃当地的特色菜。吃完丰盛的一餐，我们又回到了商展会场进行更进一步的看展以及协商。晚餐非常荣幸由驻以色列的大使张良任先生做东，他请我们一行三人在希尔顿饭店吃了非常丰盛的一餐。绝不是因为我吃人嘴暖，张大使的确是我在官场少见的好官。什么是好官呢？他的官架子不大， 思想非常先进，为人风趣，谈吐有度，知识渊博，生活历练也多才多姿。熟识当大使的朋友想必都会同意我这个评断。第二天是我们待在以色列的最后一天，排定的行程只有一个，也就是早上九点到以色列的一家公司拜会，会谈预计一个小时结束，之后的行程就是下午七点起飞的班机。算一算时间，我们还有前往一个不远的旅游景点，我毫不考虑就选择了耶路撒冷。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直线距离大约50公里，如果加上塞车考量，来回的车程大约要预留3个小时。为了赶时间，当天我们全程包了一辆计程车，花费大约是新台币6000元，好贵是不是？不过呢，这6000元花得值得。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，也就是基督教、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就是回教，和最后一个犹太教的发源地。想必基督教与回教大家都非常熟悉，此处无需多做介绍。至于犹太教，它是公元前2000年在西亚地区由游牧民族希伯来人，也就是犹太人的前身，他们所建立的。而犹太教就是基督教与回教的前身，或是换一个角度说，如果4000多年前没有犹太教，那么可能后来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以及回教。犹太教的教义就是基督教的旧约，相当于耶稣诞生之前，两者系出同源。而后来的分野是犹太教否定了耶稣是救世主，犹太教徒心中的救世主到今天还没有降生。也因为犹太教否定了耶稣的身份，当年就是他们设计杀害了耶稣。至于回教，他们认为耶稣只是先知而不是一个神。再简单说一句话，这三大宗教是差不多地区的人民对谁是真神起了冲突。回教认为是阿拉，基督教认为是耶稣，犹太教则认为救世主还没有降世。由于系出同源，所以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圣地。神似乎特别喜欢考验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子民，让他们屡经战乱，屡经异族统治，最终成了这三个宗教信徒心中的圣地。谈到信仰，只要是圣，那就麻烦了。印度的圣牛就是一个例子，耶路撒冷这个圣地也没有例外。为了争夺圣地，自古以来这儿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残酷的战争，他先后遭到各国征服达37次，并曾经18次被夷为平地，而且又因为是圣地，没有多久又会得到重建。耶路撒冷的原意是和平之城，可是它的历史却一点也不和平，这儿的一景一物都让我有这种感觉。例如相片吧，耶路撒冷非常有名的圣殿山南墙，它看起来像不像断痕残壁呢？另外呢，闻名全球的哭墙，原本是耶路撒冷旧城，也就是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中西墙的一段，所以它又称作西墙，这也是圣殿护墙目前唯一仅存的遗址，长约50公尺，高约18公尺，由大石块所组成。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9。犹太教把哭墙看成了圣城中间的第一圣地。千百年以来，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了圣城耶路撒冷，他都会到这面石墙面前低声祈祷，除了表示对古代圣庙的哀悼，并期待能够早日重建，另外会哭诉流亡之苦，所以被称为是哭墙。有趣的是呢，哭墙前面有一道栅栏，将祈祷的群众分成男女两个区域，男士区域信众是3-3，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9。女士区域呢，却是人山人海。看到这巨大的差异，我好奇地问当地的司机兼导游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他手摆了一摆，不以为然地说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，女人嘛，要求太多了，什么爱情啦、财富啦、生小孩啦、身体健康啦。这可不是我说的哦。站在哭墙之前，我也不例外地许了一个愿，并依惯例将愿望写在纸条上，然后将纸条塞入哭墙的墙缝里面。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11。大家可以看我这个头上戴了一顶小帽子，如果你不戴这顶小帽子，那就是异教徒，不准接近哭墙。在哭墙许完愿，接着我们便在旧城区参观。由于时间有限，我们是快马加鞭，此处精选了几张照片和读友分享。相片12，旧城散发着古色古香的古巷和古道。相片13，这里是旧城最有名的圣墓教堂，这也是耶稣最后受难、死亡、安葬以及复活的地方，所以又称作复活大教堂。 这是一个大教堂。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个山头，但是后来有后人把它建成了一个教堂，把它整个包起来了。香片十四就是耶稣从十字架上截下来，就安放在这一块大理石上，涂抹油膏，无数的信徒跪在大理石面前抚摸祈求亲吻。相片十五这一幅壁画描绘了当时的情景，耶稣躺着的石块就是前一张相片的大理石。相片十六耶稣被钉在十字架，就是在这里被架起来的。相片十七埋葬耶稣的圣墓排的人群很长，一次只能进去三个人。相片十八是从侧面我们去看圣墓，它像一栋建筑于教堂里面的房子。